位观众，不科学冲浪聊天室最鬼劲的话题即将开始，等你埋位啦。
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不科学冲浪聊天室。哎，许久不见了，这个好像一个月都没更新。
这一个月，以春节为节点，春节之前我们都在忙加班，就是什么腊月27去加班，28去加班，29去加班，30去加班。然后春节之后呢，我跟亮爸在那个七天假喝了两天大酒，跟我们切合这个话题特别的那个啥。然后我们还喝酒的时候还说，咱那个这个这节这么好哈、啊，咱不能老喝酒玩，咱得更新几期节目。然后一下马上临近15的时候，我们终于更了一期，就是现在这期。
首先祝大家给大家拜个晚年哈、祝大家2023年。生活的更好啊，
然后万事可期。
然后今天的我们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米饭老师。哎，米饭老师好久不见了。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这个对，距离咱俩上次喝酒大年初五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了，
整整100天了、是吧？
然后那个其实咱俩是东北人，在咱们东北，咱可能北方地区更讲究，就是那个不出正月就是年啊，所以说就是还有那个咱们心理上至少还有15天左右，其实还是要在年的范围之内。竟然已经当上了社畜，然后每天还是依然回到奋力加班的状态。
对，哎，今天是元宵节呀，是不是？
非也非也，今天是立春，然后明天是元宵佳节。在北方地区有的，咱在东北农村，他的元宵节的那种重视程度其实跟年三十都是一样的，也要放很多的烟花，然后做很丰富的吃的。就像我小时候，我听叔叔们都会聊，然后在咱们东北就是年三十的那个炮火特别密集啊，烟火，然后元宵节那一天也是很密集的啊，就是晚上可能白天放炮不一定放那么多，但晚上放花那是家家户户都要出来的。
对，元宵节就是年就快过完了哈、这时候我记得春晚就该颁奖了哈、每天举行颁奖晚会哈、
对对，是那么烂哈、还颁奖了、那个就是下蛋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啊、这个只有年轻的朋友肯定听不懂哈，只有这个愿意听点段子的。
对，你这个梗有点老
啊。对对，你看现在
老梗，
这个时间真是就是真是让人感慨。因为这个时候是2005年，好像是2005年还是2006年，那个时候我刚来北京，然后春节挤破脑袋也要回家。哎，又想出下期的话题量吧，咱们就说那些年买过的黄牛票吧。就是啊，你来的时候已经黄牛票已经不是，我可真体会过，
我是从来没买、我这
啊，
到了知识盲区了，你
啊，你还是年轻啊，我操，那时候就是买绿皮车票，就是哎呦，我坐那边运气还不错，有一个坐27个小时到北京，那时候真年轻啊，那小伙下了。兄弟，我当年也下了火车站，龙精虎猛，还能再倒好几趟地铁，然后回家。这一下本来就说到这个下蛋攻击的这个事儿，就扯到，我记得那是2005年还是2006年的春晚，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家，那时候我奶奶还在世，然后就是特别温馨的一个，就一个状态嘛。然后就是从元宵节就想到了这样的一大堆。
言归正传嘛，啊。既然提到春节了，就是说咱俩那天喝两天大酒啊，连喝两天大酒，
没有连着，中间哈，初三、初四啊，咱们对还歇了两。
对，今天呢，咱们就讲讲中国的酒文化啊，那也不能说中国，就比较私人的酒文化，就我和米饭老师我俩的喝酒的一些经历哈、米饭老师小时候你看到酒有什么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想法吗？ 那时候反正我看着家里啊，我爸喝酒，我感觉这么难喝的东西就让他喝，因为小时候爱喝饮料嘛，真的。
我小时候还有，就这是咱们东北，就是东北是真的是从小就对，就是家人就要培养对孩子对酒精的热情，我经常就有那个，来那个。那拿筷子蘸点那个白酒盅，我们叫盅哈，特别小的那个盅哈，蘸点白酒伸舌头啊，无论男孩女孩啊，这是真的，无论男孩女孩先点一点怎么样，然后辣的啊快眼泪快出来了，然后那个所有亲人们就是大人们哈哈啊哈哈狞笑，你知道吧。对，然后就是你看这个在美国哈，那肯定是未成年人不能贩卖酒，那都是特别大的罪哈。那在咱东北至少我家是这样。到十二三四吧，至少是初一初二的时候。
哎，你小时候就感觉父母喝酒，你那个反感吗？你是这么难喝的东西还喝，还非得逼你喝？
奇怪，就是觉得奇怪啊，确实不明白那个啤酒苦，白酒辣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饮料喝完了，那个啤酒吧没有泡沫，像时候像橙汁儿。你也不知道，就拿来还想灌一口，哎，灌完都想吐出来
啊！你还挺勇敢，你还敢喝呢？我那时候
错，不是敢喝，我看错了，因为饮料没有了。
那你这眼神儿真是，
他差不多啊，那个颜色，
那你喝的得是格瓦斯，这颜色差不多
啊？格瓦斯啊，格瓦斯还行，因为它甜嘛，它有气泡，然后它有糖啊。只是那个时候在咱东北才喝那个，可能在。南方或者中原地区，就是他们肯定对那时候铺货，整个也没有什么平台，就是一个地域一个地区的饮料嘛。
对对对，小时候就是健力宝。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家里边没有酗酒的人，可能我大姑父算一个啊，一能喝多了这个样六的，就是那样的啊。但是尤其是我爸更不怎么酗酒，就是他偶尔喝一点。
不是你爸不喝酒？
喝，但是他不多，也不馋酒。哎，有就行，没有我也行。
小时候咱父亲啥的都是，他中午就得来一缸啊，晚上来一缸，就早上可能差点哈。
老人啊，爷爷、姥姥、姥爷，
来一缸白酒哈，就是可能全国各地啊，听我们的节目有的不知道东北，
而且是要早上喝啊，就早上就开始了炒，而且是炒两个菜啊，就是。青椒炒肉，芹菜炒肉啊，然后有的老头是早上就要睁眼睛就开始喝，且吃碗大米饭，呵呵呵，出去遛弯去了。哎，你想想这也太顶了，然后
中午回来又来一缸啊，
然后晚上好好的好好的那个一缸，
对对对，有可能两缸啊，高兴了啊，这个咱们说是为了什么呢？有可能是为解乏，你说干活累那时候，
不是，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就一个习惯，或者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他所看到体面的人或者好的生活，我觉得，哎，就是这样的，他也觉得他也要重复这种习惯。我是这么，
可能还是对酒有瘾。
他本身酒肯定是饮品嘛。
然后就是小时候就这个印象啊，父母老喝。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印象是个特别重要的印象，小时候觉得他们。脑子不好，大傻叉，就是，我这绝对是咱东北的孩子，可能是东北孩子比较独有。我是反正是上小学几年级我也忘了，绝对记事儿了。我们那时候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哎，这个好像你们那儿有没有过，或者是别的地域？哎，现在想想真是很奇怪，就上午没课，下午上课，有的是。上午上课，下午不上课。
哎，我没有，我就全天课呀。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真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至少是在我们小小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那个九几年那个时期，真的是这样，上午班，下午班啊。然后我特别喜欢上午班，上午班就完了，你就是一下午在晚上都能玩。这个下午班吧，早上倒是可以晚睡一点，哎，但是。你吃完饭就马上就要去上学了，就把一天给割裂开了。然后我上下午班，
而且你还特别恐惧上学那种感觉哈。
哎，太准确了啊，太准确了，
就跟咱放完假啊，马上上班的那种感觉。
对，以至于这个心态，对，或者是不想见客户，准备的方案不想跟客户讲，然后就是紧张。想想就是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延续到现在，我自己也都不明白，本来就是。 这个东西你要好好的、信心满满的去正客户一笔，甚至是就是你遇到一个姑娘，就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秀自己，让她对你有好感，应该有这种心态，跃跃欲试哈，而不是抱着这个比上坟还沉重的心情哈。咱们跑题跑的真的是水到渠成啊，然后就我再接着说，就是我中午吃完饭跟他们一起，然后吃完了我就去，上学啊。去学校，然后我放学回来了，晚上5、6点钟，他们那帮人还在那，还在那啊。然后菜且没怎么动，
啊，
那这些人，这些人在，对，
嗯，
这些人在干什么？但我很喜欢他们来了就有我很愿意吃的有香肠，就是有好吃的，然后那个菜里面肉就多了。咱小时候真的是一个是油放的少，确实咱们那个时候相对就不是说物资匮乏，是大家不怎么舍得买肉的。就那个菜里边真的，你扒拉出来一块肉老香了。我小时候有这个环境，我先把那肉吧，就跟这个跟动物一样，先埋到大米饭里边，那一碗饭挺大，先塞到里边，然后
最
最
后再
后
吃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肉不多的，但是吃到一块是真香。这是我，然后炖的豆角，那肉真不。
小时候你就这么能吃，我记得我小时候可挑食了。
哎，哈哈，那你现在长得还是挺棒的啊！你这些挑食你都成这样，你要不挑食你得成啥样？
话说回来哈，今天说喝酒，就是看他们聚会就喝完酒啊，就五迷三道的那时候都是。
哦，对，然后也特别特别不解，然后一大堆人哈，然后脸很红，然后他们笑得奇奇怪怪的。平时有的时候挺严肃的长辈啊，甚至你挺害怕的，每一家里的小孩都有。会一定会害怕家里的一个亲戚。
然后就是我爸那时候都是，他喝完了以后可能脾气也不好啊，呲儿那两句啥的。
哎，还有的可能喝完了变得很柔软，
有的
很
就
温
直接
柔。
睡过去了。
对对，这是酒品最好的。哦，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有的邻居喝一喝酒了，就是哎呀，有的时候就去你家闹闹事儿啊，都就是因为小的芝麻大的这些事情，就是。
东北一个小的传统了啊，我们那边管那个常年喝酒的人有酒瘾啊，这人叫酒蒙子啊，
对，酒蒙子啊，
酒蒙子。但是当年是真有这种人，就是喝酒成瘾了，就天天就是喝，啥也不干啊。
对对，而且我现在还记得，我小时候在奶奶家，我们一个院儿嘛，那整个一个大院儿，所以说就是说北京的大院文化，当然人家指的是更高级的楼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是平房那一片儿，然后就有一个是，而且是我们的本家，然后跟我们一样，就是姓唐。可能是跟我们父辈一样的，他很年轻就好像是肝硬化呀还是啥，就是喝酒喝的，然
那
后
就
就是那个整个
脑
院
袋
里
都不清
都，
楚了啊。
对对对，都在谈论，就是走得特别早啊，应该以现在来看，可能他的年纪也就40岁左右，说就是喝酒喝死，就天天要喝好多酒。然后我现在觉得还记得他女儿很漂亮，学习特别好，跟我是一个学校的。就是那种像马小娟《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你有一个女神，就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姐姐比你大好几岁，那么漂亮。然后，妈的一下就光记住这个，
然后就是他们喝酒呢，那个年代人可能是娱乐比较匮乏，对对对，所以说他们以喝酒就为乐了，已经是不是？
然后也是，我想那个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也都是工人或者是什么，就是也未来可以谈得上没有什么希望的，就是可能干这个事儿一直干到老，干到死。
对对对。而且你看现在的人嘛，和那时候比，现在人喝酒啊，就是非常节制的，因为没局他就不喝了。
对，然后可娱乐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当
太
年那
多了。
种酒蒙的那种场面啊，当年我就在那时候见过，之后的就是这些年我就再也没见过那种人。可能咱在欧美那些电视剧里见过啊，有这个戒酒协会啥的，然后一般人喝酒都戒不掉。人家欧美的人这么能喝酒吗？就是酒瘾是这么大的吗？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那种酗酒可能是身体上的需求，他就是想喝很多。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啊，而且有的还特别克制。你看那纸牌屋，
对对
那
对，
个第二号人物那个叫 Seth 啊，就是极其强大，然后 就是也帮着做了很多，我们就简单的说为坏事吧。你看那么克制、精明、能干，那么就是有能量的一个人，那么高效，甚至冰冷。你看他，但是他的这个编剧就给他设置一个，他有酒瘾啊，然后他去戒酒会，然后对，然后这个，而且又异常的合理，他可能身体上是某种需要，
嗯，反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就见过这种人，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你见过吗？你身边还有这种人吗？那种酒蒙子似的
可
人
能
物，
在咱们东北老家会有，但是也不是那么多了，
也不是那么
也不
多。
是那么多了。
现在喝酒啊，你说喝的最大的时候，也就是四五个人聚一块儿，是吧？他必须得有人，他才能喝，没有说自己在家，哈哈，说喝。就是喝的那么多，一天一缸，一天三缸的，就这种人，真是几乎没有。那米饭老师，你这个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就是多大的时候？
这个记得，当然可能以前家里边聚餐的时候让你喝个一杯，这个不算，就是真正印象里边喝酒。且我们把这个第一次定位到啥呢？因为这在咱东北，我估计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家长就给惯过。你说咱们那家里可真是不着六，而且你一旦喝完一杯啤酒吧，那叔叔那、哎、好啊，那咱家孩子以后一定是个酒蒙子，就是啊，咱家孩子有酒蒙子的潜质。他们是一个很欢快的啊，对，非常欢快的，那是一
然
个
后
节目
咱喝的还贼痛苦啊，
啊，对对，
烦死
呲牙咧嘴的。
了。
然后说行，这个行，这就是一个小节目啊。但是我第一次觉得酒好喝，初中二年级，
还那么早啊？
初二啊，我好像喝了3瓶啊，然后我。
真正的喝酒第一次啊，
啊，
是
对对
啊。
对，在一个同学家，他家里好像9瓶啤酒，我们三个人，一人3瓶啊，
那
就
是
是那
逼
种
你了
感
吗？
觉，
同学有逼你吗？
没有，勉强没有幸福啊，那是一种愚蠢的快乐，那是一种愚蠢的成就感。那时候你就觉得那一刹那，哎呀，我社会了啊，我已经社会了啊，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我已经是要双手插兜，就是那种，说说话都是流里流气这个事儿哈，你要这么办啊。就觉得自己愚蠢的感觉，其实自己就像一个大人一样了，像一个成人一样了。那时候大概15岁左右，然后就觉得酒好喝，然后他家条件还不错，但是现在好像稍微落寞一点。哎呀，我这哥们儿还欠我1-2千块钱没还我
呵
呢，
呵呵呵呵呵，
我还是不管他要了。我的初中同学，就是他。然后他家还有我在最后再说一句，他家还有薯条。然后他就是说，喝
啥
啤
年
酒
代有
就，
薯条啊？啥家庭啊？那是
他家
啥？
以前是啥呢？他家以前是干录像厅的。
啊，搁录像厅
这个
能拿多少
咱俩
钱啊？
都能明白啊。而且他家是那个姊妹一起那个合伙，就是干个录像厅啊。人家录像厅里边就提供小食、薯条啊。花生啊，瓜子儿啊，所以应该是可能是做多了没用完，放冰箱里啊。我们喝着啤酒，就着薯条，那时候我就觉得，然后还有晕，那时候就有个印象，就是哎呀，晕感觉挺好啊。
那时候我第一次喝，我讲讲我第一次喝，第一次喝是高中时候，就是那我是肯
那
定
么
是，
晚呢？
肯定是同学逼我喝的。我那时候就是同学拿了2瓶啤酒，就在教室里，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仨吃中午饭就开喝了，说你喝一杯，喝一杯，然后勉勉强强我喝了第一杯，啊，第二回又喝他们，然后又开喝，哎，这时候。才真正说，哎，意识到酒这东西挺好喝的，你知道吧？也是一样，就是我这人性格比较内向，你也知道是不是？然后但喝完酒了，我就感觉心胸特别开阔，你知道吧？就能说的话可能更多了，愿意表达了，你知道吧？那时候我才知道，哎，酒这东西还有这个功效哈，能让人挺开心的，你知道吧？
然后你说说咱们东北有多么不着调。然后我估计我还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是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在我妈妈的朋友的家里边就简单聚个餐，然后那些这个咱就说长辈们，哎，孩子可以喝了，那时候才不到，肯定不到18啊，就是鼓励来整吧啊，然后我喝了两三瓶。然后那个时候觉得特别有面儿，然后那些长辈说："哎，这孩子行，有量。
对对对， 然后我们第二次喝呢挺有意思，那时候就家里都没钱，然后那个班级那时候喝那水都有那矿泉水瓶子嘛，你记不记得？然后我们攒了一堆，然后那个老师说：“你说你仨卖去吧，把那个矿泉水瓶子都卖了。”那个一丝袋子，我们拿两丝袋子，有50多个矿泉水瓶。你说那时候矿泉水瓶多值钱啊？我们整整卖了50块钱，一个喝1块钱
啊？怎么那么贵啊？
对啊，那时候就是矿泉水瓶多值钱啊，成斤吆的，吆了100多个，换了50块钱，哎，5毛钱一个，5毛钱一个。然后后来我，
哎呦我去，那时候钱多硬啊！
后来5毛钱一个之后，我们就拿着50块钱就烤肉去了。
哎，那时候在咱东北，那就50块钱就能吃顿饭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要点啤酒啊，就吃了。然后回去之后，老师说你们卖多少钱？老师说卖了10块钱，老师最后剩10块钱。
而且还能剩10块呢。那你也不行啊！不是，关键是老师能看出来啊。你现在喝酒，你喝口酒，你脸就红了。
哎，老师，
那时候不脸
看不出来，你知道吧？看出来也不说啥。然后说那个回去了，给老师10块钱。哎呀，说你仨吃没吃饭呢？挺辛苦，拿10块钱吃点饭去。
然后你们有没有同学说特别夸？哎，何止是老师，俺们酒都喝了。
嗯，没有说的，那时候没有说，但是也能看出来，估计老师那时候都能看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老师是干啥的？就是当我哥们儿有一个是老师啊，然后他最讨厌的一个事儿是啥？是监考。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喝酒，他就说：“哎，咱们小的时候太天真了，只有你当上了老师，你考试的时候往那个地方一站，他就说：哎呀，底下干点啥一清二楚。说咱们那时候别以为是真的吵，老师没看到，是因为老师懒得管了。”
对，懒得管。就是米饭老师，那你这个第一次喝多是啥时候？
哎呀，有点记不起来了，真的记不起来了。喝多的时候太多了。我想想，我捋捋啊，可能是我们我们那时候特别愿意有同学聚会，就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的初中同学聚会，
真正喝多了就吐的那种啊！我跟你说。就断片都不算，
那肯定是在一次聚会上，但是我忘了，反正我们每次聚会必吐一两个，而且吐的都特别的天女散花，就特别的惨无，有的趴窗户吐的，就是特别的惨无人，惨无人，惨无人睹啊！然后我现在想起来，
喝多少那是得，
哎呀，有的落着你同学的手，哎呀，不停说话的，然后各种哭的啊，
对，哭
的，哎呦我天哪，就是我们
最讨厌那个。喝多了哭的，
有的女生哭，有的男生卧槽痛哭流涕的握着某女同学的手哭啊，然后你同学人家很清醒，其实很尴尬，然后就真的应了现在流行的那句话，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全班同学，然后有的那他肯定是抓住的最好看班里最好看的那位女同学的手，然后那同学出于礼仪还得然后全班同学就是各唠各的，就刚开始的时候还。那时候就是高中，那时候真的特别年轻，然后的初中同学聚会，那有的是你在这个高中，你也在职高，你在这个技校，你在卫生学校，那时候就是大家还对聚会有特别不一定特别美好，特别期待，反正大家都会来，而且人会特别多，啊，对，然后我们还有一次聚会吃饭，那个饭钱不够了，特别，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挺仗义的，我还是打车回家，哎，那才5块钱啊。那时候向我奶奶要的，然后就是我拿了100，还有别的同学拿了100，又补上了，然后都说，哎，这个别忘了好好给啊，啊也没给。但那个时候，
你们那时候应该谁交多少，还一凑就按那点了，应该是，
就是可能点冒了呗，
又喝多了是吧？
又点多了，
又上了。啊、
对对，我们那小城市，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对聚会吧特别有期待。会把自己穿的就是正式一点，甚至在很冷的冬天一定要穿一双单皮鞋，这样显得就很帅，然后配那个裤子，这很奇怪，我反而那个你看上一个小镇，没想到米饭
老师这么一个糙汉子啊，长得又黑啊，很爱时尚，从小
你可真不知道，我身为一个小镇青年哈，就是那时候就一定要，咱们那时候傻不拉几的，就一定要定做一套西服。
哎，第一次我看着你的时候，我以为你这个就是常年 常年是户外旅游呢，你知道吧？在晒这么黑，我以为你，我这得从拉萨刚回来
啊？是吗？那你还真没看到我从新疆回来的那个时候，那时候紫外线也强嘛，我自己都觉得我黑，你想我得黑成什么样？嗯，然后对，我突然想着，就是我小时候特别愿意穿正装，那时候还没有啥正装，就做一条西裤嘛。啊，一定要西裤衬衫皮鞋，西裤衬衫皮鞋，反而就越来越不西裤不衬衫。现在就是，然后我突然发现，我最贵的一双皮鞋就是我结婚时候穿的，但实际上是我在结婚前买的，因为没怎么穿过，然后觉得也挺好，然后觉得天天挤地铁穿这双鞋不怎么合适，然后那么贵啊，也没有那么贵，就1000多块钱，然后没怎么穿过，一共穿的次数可能两只手都能数出来。
呵，这么贵。
然后，哎，是打完折了，原价。那个这个不是那种瞎打折，它就是那个 ICO 嘛，就不是那么，但是对咱们普通的上班的时候，那双鞋也挺贵。
那你这个是就是什么时候对酒你感觉是上瘾了，就是不喝不行，你知道吗？
我觉得它没有一个正确的点的。它是渐渐的。我想啊，就刚来北京吧，刚来北京就愿意喝点，因为我那时候在一个小设计公司嘛。然后其实在来北京之前也是，咱东北人好像就是拿那个当饮料。反正我至少来北京之前的很多细节我都忘了，但至少到北京以后，那时候还有什么，在漫咖啡之前有个叫上岛咖啡，是个连锁店。有时候跟
啊、
哦、那个
中国最早的咖啡连锁，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找几个朋友或者朋友那个就是坐一坐的时候，就一瓶啤酒，那个非常小，就拿那个就当饮料喝。那时候觉得还自己还挺有逼格，你知道吗？
这么高档的，
不，那是很偶尔的时候，比如说你认识的一位女生，然后约出来逛逛街，然后再上咖啡坐一会儿，因为对，因为你花了30块钱，其实你也很心疼啊。
约会去的
我家掌柜的不要听到这一段。
约会去这个高档的咖啡啊。
对对，否则我家掌柜的听到啊，你跟老娘在一起这么久了，咱俩都没有去过咖啡店。
上岛咖啡发迹于台湾啊，这当年最早的中国连锁咖啡。
哎，对对对，说到这儿的话，我不得不把我特别心酸的一段那个往事，然后搬到台面上。然后就是那时候有酒托，我被酒托骗过。
酒托，你是被那啥那个女的
对
骗了呗？
对对，就是
女网友呗，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那个人家跟你说一会儿话，人家走了，然后过来两个，一看就且是东北的人，然后说去结下账吧，然后我说没有那个现金，那刷卡也行，好像是300啊。
啊，啥年代刷300？
05年，
05年刷300，
300还是400？
我的妈，
哎呦，给我心疼坏了。啊，
刚挣几千块钱，我记
2000，是一个，
呵，这事儿都能背。
且，对对，且我觉得，那个女网友也不怎么好看。
现在这个都是在婚恋网站上哈，骗人的时候用的。哎，那个，咱俩见一面看合不合适，是吧？去了。
啊，对，我。其实这些都是老祖宗行当，上八门就是上5门下5门，金皮彩挂风麻燕雀的那套东西其实永远都在，他那套理论就是一种变形。
对对对，
但你那时候初涉江湖嘛，但还好咱们兄弟没遇到过仙人跳，是吧？遇到仙人跳也特别简单，报警。要跳你的人自己就直接阻止了。
然后就是对酒上瘾，我是什么时候？我是高中的时候，我刚喝上我就有点上瘾了。
哎呀，你这个少年天资聪慧啊，那你那应该学学如来神掌，你那么早就开悟了。
真的就是瘾到什么程度啊，后来就是我们没钱，买了一个，那时候我家那块有个小小瘪犊子那种酒啊，就是那个2两的那种酒。就可能全国的朋友不知道，就是二两。
等一下，你那个
瓶装酒，
你那时候就喝白酒了。
喝白酒了。我记得我高二的时候。
那你这个天资还是真的可以。
对，但那个到时候最后再说哈，就喝的最丢人的那次哈，就是咱再说那次，我这最丢人的那次，我 丢他妈老人了，我都
就是比我被女网友骗了那个钱就还丢人，是吗？
我这对还丢人，我这个不是说不能说的那种丢人，你知道吗？我这个是当众丢人，当众。然后就说上瘾了，那时候就是小那个二两的那个白酒，然后没钱，我们兜里就满兜就五块钱，买二两的白酒一人，然后买一袋五毛钱的威龙，那都能喝。
威龙是什么？威龙，
威龙
就是辣，
威龙那辣条。
那个时候就有辣条，
对，一人一袋辣条，哎，一人一个这个二两的白酒，我们就开始喝，就是没钱都得喝。你想想那时候就是对酒已经非常上瘾了。米饭老师现在是爱喝白酒啊，因为咱们那个聚那两天都喝。
对对。
但是你就是感觉白酒和啤酒你现在最喜欢哪个？
还是说都喜欢吧。这个就跟米饭跟面食一样，那你要说还这真的是把我问住了，我还是要坚持说都喜欢，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风味啊，但是我是在这三四年才开始愿意喝白酒，然后
为什么突然喜欢白酒？
它像茶，
嗯，
它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吧，最早以前是白酒肯定是不喝的，然后如果是一定朋友请客有点宴席，说咱喝点白的，我带的好的白酒啊，怎么样啊？
朋友
然后就觉得哎，我这。哦，对对，然后一人给你倒一点，我是捏着鼻子，就是呲牙咧嘴的，就是喝，
对对对，都是
就是喝完，然后就是什么，要等着赶紧把白酒喝完，我换啤的。
对对对对对，刚喝白酒时非常讨厌白酒那股味儿，就是比啤酒还难下咽、
但渐渐的就觉得它很醇厚。咱们也不是什么品酒师啊，或者我说不出来那么多的这个道理，就是渐渐你开始接受那种味道，甚至想念那种味道。然后因为酒精本身就会给你带来某种很放松的一种感觉吧。然后另一个就是更实惠的点的考虑，就是这省钱呢，你这一斤白酒买个稍微好一点的，像咱俩喝的汾酒啊什么的，就50块左右啊，正常来说50块左右的这个酒就可以了，十几块的就还是算了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年就八岁多欢趣，见到狗仔起世醉，爷爷话我最兄弟几句，买包花生薄薄脆，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爷爷总教我讲你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
那你喝白酒喝的最多的一次得喝多少？就是已经喝懵了，嗯。
那就是前一次，咱俩元旦那次。
那就喝多了。
不是，就是我真的记不住了，我可能要想一想，就是白酒。
那我先讲讲我的，你先找找灵感啊。我那次是高中的时候啊，我头一次喝白酒，第二次喝白酒了，就是因为也没钱买啤酒，然后就买了两瓶白酒倒那个纸杯里，当时是真敢喝呀，你知道吧？满满一纸杯的白酒，
一口下去
，你知道吧？
哎呦我天！
就是两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咋喝的，非得干了，
那没吐出来
啊。然后就是后来的事儿了，到最后我再讲。就真的当时就一口干了，那次我真是那个什么，那次是最狠的，你知道吗？那得将近一纸杯，得将近得5两了吧？
啊，那么大的纸杯啊，那不就半斤了吗？
对对对对，你像纸杯也挺大的，纸杯得比2两多，
是
吧？3两
不是，而
对对不对？
而且你买的那个酒叫做瘪犊子，那应该是那种比较品质比较差的酒，
不是，
那都
是瘪犊子，就是那时候买的是那个小瓶的，跟老村长差不多。说现在啊、那种半斤装都倒满，都倒满，三人一干。
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是咱俩元旦那一天的聚会是肯定是喝的最快的，
嗯，喝最快，对对对。
然后那个这个好像咱俩在没有在节目里边聊过吧？就是我那天状态也不知道怎么的，是特别放松啊，还是因为之前 有压抑啊，
可能压力太大了，
把我
就是
对对，把我闹的，然后亮吧大老远，然后跑到我们公司楼下，然后特别开心，我就，然后那个就好像我自己就放飞了，就喝的特别快，然后亮吧事后跟我说，哎，咱都还以为按照一下午喝呢，好像不到一小时咱就那个鸣金收兵了，然后。就算亮吧不是把我扶上去，也是陪我上去。那个亮吧那个时候就是非常感谢，要否则我就可能就喝吐了还是怎么样。亮吧及时的，哎，行，咱上楼喝点茶吧。然后我就，都忘了，反正还能走上楼，还能泡茶，还能聊聊天。那最后亮吧就跟我说，哎，你跟好多朋友，接着跟你跟所有朋友发微信，那个新年快乐。
对。
那应该是我能记得是那次，因为
那昨天那次没喝那啥、啊，没喝多、啊，昨天
没有、
啊，当
老板就是我
也
会
控制
啊，不对，哎，但是有的时候吧，好像也不好控制，喝着喝着也容易喝多啊、然后我倒记得我家掌柜的喝多了一次，那时候在那个宋庄，就在我好朋友的那工作室。喝多了，哎呀，给我家掌柜的难受了。俺们进门喝一宿，然后家掌柜的就哎回家又吐，然后第二天就难受，然后满床打滚，然后就说：“哎呦，再不喝酒了，哎，给我心疼坏了。”
我是，其实咱俩喝也能喝一宿，我感觉啊。
哎，能！我告诉你，在这里向咱们听友们就是透露一个亮吧的酒品，哎呀，亮吧就是。太能喝了，哎呀，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挺克制，就是我们俩每次喝酒的时候，我都说哎行，就这些的，不要再点了。然后那时候亮妈已经就上听了，啊，就咱东北话啊，那小脸红扑扑，拿起手机，小美说哎别，再来六个，然后再来点吃的，然后这个是我今年的，然后我回家还想，哎呀妈，你怎么那么愿意喝？然后。咱俩前几年在通州那时候见面的时候，咱们是，那次是吃火锅嘛，但是这亮吧老铁特别仗义啊，就是这个请客比我多多了啊，有几次我是真心不想请，然后还有几次是我想请的时候也没那个撕巴过，就都咱东北话哈，没有抢过亮吧。
每次你真心不想请，
咱那次
头一回见，
然后那个咱俩那次吃完火锅溜达了一会儿，又找了个东北饭馆，好，咱俩又去喝了。哎，我那天是不是喝了三顿呢，还是喝了两？
喝两顿。
哎，我就记得，哦，对，而且咱俩从那个菜馆出来的时候，你还想喝，你说要不再换个烧烤？然后我说一下，那一刹那就回到了我们东北，是吧？
那次喝的挺多，那次喝的比元旦那次。米饭老师现在喜欢喝什么酒？喜欢喝什么牌子酒啊？有点跟带货似的。
哎呀，
咱俩
不瞒啊，不，哎，对对对，没关系啊，这个无所谓啊。不瞒各位听友，我还是比较，对我还是比较喜欢五粮液或者茅台。我是真爱呀、啊，我是真爱。
好喝吗？你感觉
舍不得？至少是前半斤，
钱儿贵你就感觉
好
喝，是不是？
然后说到这个去年特别的这个有点小尴尬的事情，去年有一个江湖好大哥，然后我也好朋友，我们仨人喝一瓶茅台，你说他俩得有多温柔，人家就最后我还剩了大概得有半两吧，就是那个挺大的盅啊，挺大的盅，哎呀，我说哎呀，就我就克制自己，哎呀，我说不行，真不能喝了，再喝肯定就高了，可能我们还喝了点啤的，然后我回到家第二天就想，哎呀，剩那点儿应该灌个矿泉水瓶子带回来呀！你看咱就这点出去，还想着，哎呀，昨天剩了那一点茅台，最后给扔了，怪可惜的。就是，我觉得会好喝一点，但是比如说就这样，咱一个数值，比如说我喝50块钱的汾酒，我觉得它50分，我觉得茅台可能也就是85分，而且只限于前半斤啊，就是它没有他们的价格上差的那么多。对，然后那个前年春节，然后我跟我掌柜的，然后我们去还是去宋庄朋友那儿，然后他有一瓶五粮液，哎呀，这我媳妇就赞不绝口啊，哎，这挺好喝。然后第二天
哪儿好喝在哪儿？
就大年初一，
说出来，
不知道他就觉得， 你看咱们言语有多么匮乏哈，他就觉得嗯好喝，然后就是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五粮液，然后那个就是说了两三天，我经常拿这个当段子跟兄弟们说。
这个、马大帅里面
说
那个范伟跟赵本山，哎呀这酒好，我跟你说，你这一口得喝进去50块钱，这个。
那时候50块钱还是挺硬的。
北大仓老香酒。嗯、
咱们这个你看啊，这个就是也我确实愿意喝贵的啊，但是尽管那么几年都喝不上一次。那再说个认真
说一个大众一点的，是不是说一个大众一点
的。就是汾酒就可以。然后咱们就说口粮酒啊，然后
其实喝汾酒的很少哈、啊，为什么你就爱喝汾酒？
不是，可能是咱们身边吧，就咱们尽管是聊酒，咱身边的酒蒙子或者什么还是少一些，但是各种口味吧。然后那红花蓝，那个叫什么郎酒也不错，它卖60-70，70-80啊、红花郎，蓝花郎，也都不错的，我们只限于。因为白酒很公平，你只要不是买到假酒，就是50就50的品质，500就是500的品质。但是500跟1000以上的就觉得差不了多少，真的就是那个味道，咱品不出那些层次。然后就
是
啤酒的话就是
好呗，你就感觉能舒适点，是不是？
其实我说不出来，就是那种柔和，然后就是后劲足。甚至像香水一样的，就是有，但那都很细腻了。真的，就咱说句大俗话，你真的就半斤以后，你就喝啥都差不多。
但是第二天你能测出来，因为有的好酒，第二天不会上头的，是不是？
哦，对对对，就是喝完啥样还是啥样。对，就跟喝酒之前什么样就还是什么样。
第二天起来就是没事，哎，你很清醒，当时也很醉，
很。
这就是
很
挺好的一个白酒啊、
对，然后啤酒的话，我觉得就是日本的朝日和麒麟啊，我都觉得这10块钱左右，10块钱一听左右。然后那个麒麟属于黄啤嘛，然后口感味道就是仅以它的价格，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实惠的，且不错的。
我喜欢喝什么啤酒？因为我喝啤酒比较多哈，我这个当年正经喝过一段精酿
啊，对，你还给我带了、对，那个叫。
IPA 啊，
不知道什么、我经常把这个词说成 KPI。
你这上班给你洗脑了，这上班。
嗯嗯
，IPA、啊。
对，然后就
是
说到
世涛啊，咱们所谓的小麦呀、或者说是，
但是就是反而是什么呢？我可能对这个，对对，然后什么海盐，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的。我对精酿有这样的。算是偏见吧，就是你应该什么，你喝精酿就是千万不要配烧烤，因为我觉得吧，显得烧烤也不好吃，啤酒也不好喝，因为精酿还是挺丰富，那个味道非常丰富。就是你自己就是毒品就好了，你比如说大家在咖啡馆聊聊天，我要点瓶精酿，喝得很慢啊、这一口也不多，可能喝一个小时，就那么一小杯啊，不就那么一瓶，或者在酒吧里边，或者就是你小时也是腰果之类的，千万别配大腰子啊，他们两个在一起不会幸福的啊，就是这个大腰子毛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在烟火气脏脏的路边摊儿，然后那就一定是大棒子啊，这个燕京，然后好一点的就是燕京，U8青岛，就是这种，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如果精酿配这个烧烤的时候，就是谁都不是味儿啊，就是烧烤一定要配廉价啤酒啊，那种很快感，
甜气儿啊，
就
一杯一杯干
啊，对对对对对，不一定是不是干，就是举起瓶子啊，如果对面是也是个漂亮的姑娘，跟你一起举起瓶子啊，咕嘟咕嘟咕嘟，就是那个感觉是特别对的啊。精酿就我总觉得，
谢谢。
哎，这一期千万不要让我家掌柜的听到哈，反正还好他也不怎么听咱们节目。就是突然间想起了说这个精酿啊，对你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的，你还送。你还那个送我那个去，然后咱们吃火锅嘛，然后我就觉得很就觉得哎呀，这有点浪费啊，那么喝这个再精酿也我能把任何精酿都能喝出这个青岛燕京大绿棒子的那种味道，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你喝完精酿之后，你再喝那个 其他啤酒啊，普通工业啤酒你就完了，一下跟水似的，跟喝水一样。
对，就是粉红象、蓝红象，红象也应该也算晋江一种吧，就是蓝帽、红帽，就是那种它就价格稍高一点嘛，四五十块。然后我还有觉得，哪怕现在咱们东北吧，其实也都挺流行喝精酿，就不要喝那么多，喝的少一点，咱以助个兴，然后喝的精一点。
其实你看超市有一部分酒已经是打着精酿旗号招摇撞骗了哈，但是咱们说实话啊，精酿还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啤酒的一个大的趋势。你看现在以前是大厂统治啊，现在都是精酿的小厂慢慢一点一点也能做起来啊，喝那个水啤的时代啊过去了，就是精酿但凡出一款说是比较平价的啊，就能把这个东西就给，就是工业啤酒就能给取代了。但是这个是得在经济好的条件下哈，就是疫情期间你感觉就可能消费的频率就下降点。
对，然后咱说到这个的话，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另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作家，咱也是东北的作家郑直嘛，然后他就写的那帮那个酒鬼乐园，然后就是那种啤酒是有多么便宜呢，那他是拿粉，就是那种袋啤酒粉，然后光一冲就是那个啤酒粉兑凉水，好像非常的便宜。然后但是是给那种就是消费力很低的人，他就有这个需求，他可能十块钱就能喝一下午。
这个来源于哪儿呢？这个就是来源于沈阳哈，沈阳那时候有好多啤酒屋，这是也算东北的一个特色啊。啤酒屋呢是专门给那帮酒蒙子啊，咱讲完了。酒蒙子喝啤酒的地方，啤酒屋呢它只有下酒菜，它没有啥正餐啊，然后里面全是什么炸鱼啊，或者是花生米啊，小凉菜啊，然后这类的。然后说那个东北那些酒蒙子就老爱去这种啤酒屋喝，而且啤酒粉冲出来那种啤酒特别便宜，能有个几块钱一杯 一大杯，你知道吗？
而且是对身体伤害，尤其是对你的肾脏的器官是有很大较大伤害的。
对肝有伤害，喝酒还是对肝最伤。
但比起精神上的痛，就是困苦来说，人们真的也不在乎那些伤害。就是对，这怎么说呢？我这个伤害一定要，身体上的伤害也好一些，总比那个，心理上。那时候也正是赶上整个的东北地区的下岗潮，就是各个方面，都凑在一起嘛，再加上咱们高纬度地区的人也容易酗酒，但也是，说风味不是，就是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现象吧。其实对，其实南方也有，估计有
那时候其实喝上啤酒算很不错了，你要喝劣质白酒那就更那啥了。
对，那时候，而且90年代中国特别泛滥假酒。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不懂事儿，但是总是觉得有人在说这个假酒啊，
现在你
怎么样、啊？
好多
新闻上，
其实便宜酒都是就是食用酒精勾兑，它就不是真正的酿造酒。你就回去你看配料表，它就是里面有食用酒精的，那你都非常小心。然后那个接着就说说这事儿，就是食用酒精一旦勾兑，现在白酒吧琳琅满目的。这也就导致了说，你说现在年轻人他就不爱喝白酒哈、啊，很少有年轻人爱喝白酒，这就不是一个白酒的时代了。有可能说鸡尾酒啊，一条啊，小姑娘都爱喝什么瑞欧啊，
甚至是还有那个特别糟糕的江小白，我就觉得那个酒特别不好喝。然后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可能我们之前都解释了，就以前人们喝酒的话，就是喝酒就是一种娱乐。甚至都是一种休闲跟放松，但现在的人的方式可以说有无数种，有 N 种，他可以不用再选择这个白酒了。我觉得是，是这样。
对，可以不选择白酒，这个白酒口感是很难下咽的，一般人你就喝不了，除非是说是，咱们再到00后哈、啊，再往后，那就白酒就基本就断层了，我感觉。就没人会喝白酒了，除非他们老了之后也跟咱们一样啊，就知道茅台、五粮液讲究，哎，我就爱装这逼，哎，
好不好喝我不知道，它贵不贵我可是真，
对对对，
我可是真知道。
但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啊，据我看还是爱喝洋酒和红酒多一点，尤其是洋酒，整个威士忌啊，说是弄一点调点鸡尾酒啊，现在就是所有年轻人都可以接受，一到酒吧就去哈，所有年轻人一泡吧的时候都是洋酒，哎，给我来一野格是吧？一到那个就是我们演出哈，就都是这种东西。你说现在你喝没喝过洋酒？
因为我已经很少，红酒就是我很少喝。咱首先也不怎么去酒吧了，以这个年纪哈，然后何况我是以吝啬出名的哈。多花一分钱我都觉得脑瓜子疼，可能就一点点红酒吧，然后红酒给我的没有一些太好的一些印象，因为我每次喝吐了都是因为喝了
红酒，后劲大，
你
知道吗？
嗯，对。然后去年，我这个抽奖，然后抽了1000块钱，那个一等奖，
抽的奖
一等，然后那个不是我们公办公室年会嘛，嗯。然后因为在
一千块钱给你折成红酒，
我说信誓旦不是，我信誓旦旦说，哎呀，谁要偷着一等奖，谁得干一大杯红酒。然后我抽到了，挺大一缸子，我老板倒的，我们老板太坏了。然后那个，然后就吨吨吨吨吨，好像分两次喝完，喝完没事儿，但是实际上如果我后面又喝了一点啤酒。他那个劲儿就起来了。哦，我是办公室都没什么问题，我是回家吐的。嗯，我甚至是回家下楼了，我都觉得比较饿，我在那个家的楼下吃了份盖饭都没事儿。然后再回家我就开始，我还在打游戏，我在看电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呢，一下嗯完了，中招了。
那你洋酒喝过吗？比如说威士忌啊那其他的。
哎，说到这儿还真有一款还不贵也不便宜，我很喜欢那个味道，就有那种木头烤，就像木头熏的那种味道，就是有木头。哦，对，我还拍了那个照片，然后我去年嘛，去年跟原来最早公司的那个在的老领导，然后请我吃饭，然后喝的那款好像500-600吧，然后我觉得那个好喝，真好喝。它其实我觉得就是另一种，就是一种好喝的白酒，它只不过有颜色有一点。
对，
那款是我特别喜欢的，
它能尝出点味道，你知道威士忌。
对，而且就像那种咱们开玩笑说果木烤鸭，但是那个就是有那种木头的，
香味，橡木的香味在里头。
像对对，我说个不恰当比喻，像木头烤
烟熏味
儿，然后
烟熏味儿，
就是有，
嗯，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个味道很，而且很醇厚，就像好茶一样，就像好茶一样。所以说，我真觉得好酒是同，因为那个京东一茶。不贵也不便宜，500块钱左右啊，那是我很喜欢的口感呐、啊，各方面都我特别喜欢的，我甚至都想再买。
我们这个是，哎，我们正经研究一段哈，就喝过一段洋酒，就是威士忌啊，那时候买的格兰菲迪啊、单一麦芽啊，或者说好多哈一些酒，就是文艺青年也爱装逼，你知道吗？都喝威士忌哈，到哪都喝杯威士忌，然后那个。其实也喝不出来太大的味儿，然后那时候我家就是我，离开老家之前哈，我那个一柜子全是喝空的酒瓶，什么龙舌兰呐、威士忌呀。
哦，哎呦我天哪，那么
对对，洋酒我都尝试过，各种洋酒我都尝试过。
哎，那亮吧，你有酒瘾？
我其实之前有点，但是能控制住，这东西不像是那什么太大瘾，没有说。你就在家还想喝的，啊，在家喝两瓶，没有这回事儿的。我是在家自己有时候喝一瓶啊，或者在家就是不会喝的，很少喝。嗯，
我有的时候拿酒就是就饭，不是就想喝一点，比如这个菜很可口啊，
拿酒泡饭，
就是。就觉得哎，今天做俩硬菜哈，那这稍微倒一点，就是我会喝，我会倒一点点，因为咱东北的话，我现在也是跟岳母住一起嘛，然后咱东北的生活习惯嘛，说今天菜挺好的，就是买点酒吧，啊，就是那个就然后或者是咱们最熟悉的一句话，那不喝点酒啊，啊，就是这样的哈，整个的口音，哎，咱俩其实说话这东北口音太淡了。
我说话东北口音太淡，
咱俩应该
我现在都
不行。咱俩要是锦州那边的， 就是那个就是那刘老根里边，就是或者是那个乡村爱情里边打嚼啊，就不就这个也不对，就是那种特别的垮啊，就或者大连
口音是最大的，对，
是，然后辽宁就锦州啊，然后那个啊就是
也
啊，
吉林就有点
就是特别怪啊，沈阳啊沈阳哎沈阳的那个
口音是最重，
就再简单说，普通话推广是。我不想说的文化那么大哈，反正对各个城市的风味是一种伤害，
嗯，
是一种伤害，因为首先咱们就整个的建筑全球一体化，就这种现代的带来的，
哎这个、
至少是不说那么大，
到好多地方还是方言，
就是、
真的，
是，但是就是说普通话的越来越多，说方言的越来越少，除非有浓厚的你要去两广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咱在东北那个方言就是已经越来越淡了。越来越淡了，就是本身咱黑龙江是没有什么味儿的，咱有个别的话就没有啊，就是啊、就这个没有，这是一个特别的那个啊啊、甚至你看那整个浪，咱都不说了，整个浪的人就是整个浪全是啊，就是那发音好像就是还有啊，好像就是还有啊，还有离啊，还有人，还有车啊，还有，然后一个是还有，一个是没有，是咱们。剩下就没有了。其实我有的时候挺愿意听那个沈阳话，那么垮，他们说话怎么那样？还有咱那个，你看我又说，还有就是黑山地区那边人也特别垮，就是也是辽宁，辽宁省的黑山啊，那个他这个市这个名字很怪哈、啊，黑山那边的地区的整个锦州啊。对，那边特别狂。
那个米花老师有没有喝多过最丢人的一次哈？咱们前面都憋着没说呢哈。
啊，有，哎呦，我
就是讲
想起来了，这个我突然
喝酒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嘛，就耍酒疯。
啊不，那个最喝多的啊，喝多的我可想起来了，喝多的啊，我尽管吐过，哎呀，吐的次数挺多啊，这玩意儿。咱们老家话说，喝多也吐，然后那个，但是醉的话，我想起来一次，哎呦我操，这事儿怎么能想起来的呢？我也不知道，就随机想起来，就是我上高中，高二，我们那时候有一部分同学
住
宿，
你也住宿吗？
那时候可能，我不住宿，我是本市的嘛，那时候可能是谈不上失恋，就是我喜欢的班里女同学不喜欢我啊，然后就拉着另一位好朋友喝酒。啊，然后搬了小半箱吧，没喝多少，喝了
青春的烦恼啊，
啊，喝了七八个，也就七八个，然后在别人床上睡着了，吐人床上了，这是特别尴尬的一件事，
这很正常，
特别，那你吐人床上了，你多闹多闹，但是因为吐的很干净啊，就是。那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水。然后你看我兄弟，我处理办法呀。那时候都是，家也不远，
家洗去了。
就早上清醒了，赶紧洗，给人晒干啊，被单回去洗，被子晒干啊，就给人整利利索索的啊，就是仿佛就像没吐过一样啊。然后且还要告诉我，哎呀，我昨天吐你床上了。然后第二天，然后全班也就全都知道了。
这就是最丢人的了。你这个，
我看看啊，还有没有？一个你先说吧，你先说说你丢人的，然后我再想想我丢人的。
我这一说，
还有一次就是，
没法说。
我在广州出差，我在广州出差，然后都很施工方特别很豪情嘛。然后他说唐工是不是喝多了？然后啊，摇下车窗。他就是嘴对着窗外，就是对着那个12月广州的微风吹来哈、啊，摇下车窗，对着路面轻轻的诉说。然后那个哥们儿说：“妈的，他妈第二天他说我洗车花不少钱，就是没有吐在车里，吐在了
你打的车，打的车，吐人车，
吐了反正吐人车门上了。”
我跟你说，我经常打车吐人车。
哎没。哎呀，
我的那个每次司机都跟我要100块钱、200块钱洗车。
我的这个不堵，这个不堵，但是那个啥，你这样，你既然预示到肯定得吐了， 你就就近找个酒店啊，咱只要不在王府井那儿喝多了啊，哪儿都有那啥。我突然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然后那时候给他开玩笑，那时候也年轻，我们叫他西单狂吐男，但是他控制住了，他没吐车里，没吐地铁，西单那一站，咔，车一开门，往外奔跑，好像吐那个，就是垃圾桶里边嘛，还是吐
啊，
在
那还行，
走道
那
上
还行，
啊，有时候吐地铁里边也挺悲壮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只要
你这
你，
再想想，都太没有丢人了。我先说我，我这也特别丢人，就是前面说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高中刚喝一纸杯白酒嘛，是不是？他全干了。全干之后，就是我们齐齐哈尔吧那边有一个江叫嫩江，
哦，我
就
知
是
道，
有一条，
嗯，
对，有个特别大的江，直
而
接
且
就
咱们那边不
过去。
还有。嫩江市
对，
吗？啊、
然后我们那边市里人呢就特别讲究在那个江边烤肉，你知道吧？
哦，哦哦哦哦哦，
就
这
整个小烤锅，咔往江边一支，你知道吧？咔咔咔就开烤肉。
是哈尔滨那边也是啊，在松花江那边哈，嗯。
对，我们就在那沿岸烤肉。然后那天就是我们朋友啊几个，就是高中时候的好朋友，然后在那个旁边烤肉。然后那天就把那个满满一纸杯白酒就干了，也不知道为啥干呢。干完之后，你知道我就一点意识没有了，
哦，
一点意识没有。最后我的记起了最后一件事，就我一个同学来接我来了，然后把我扔到一个澡堂里，我就在那睡了。第二天起来，我看我满身都是沙子，你知道吗？浑身都是沙子。哎，我说我那个昨天干啥了？然后就问我的同学，我说你别提了，昨天你往江里跳，好不容易给你捞上来，
哦，那很
喝
危险
呜
啊。
呜往江里跳着，我还游去着。
那你啊，对，你会游泳是吧？
我不会，
哎呀，我去！
最可劲我不会。然后说我就往江里跳，跳完了他们就把我捞上来，然后我还往里跳。后来浑身全傻了，你知道吗？全湿了，你知道吗？我操！我再想想，在澡堂里洗，我说我这是干啥了呢？你知道？
哎呦我去！那时
第
候
二天再
是
给我讲，
高中。
高中那次，
哦，而
然后
我的
还
关
有一
键
次喝多了，
很危险，嗯，
还有一次喝多比较丢人的哈，有一次那个，
哎，等一下，你往江里跳，因为是浅滩的那个地方，他们能把你蹬出来是吗？
对，浅滩那地方，然后这我就往里跳，跳完了他们就下江里把我又捞上来
啊
了，
是。
然后这一会儿又喝了，然后又往那里跳，然后又给我捞上来，说跳了好几次。想把我拽那儿呢，啊，还有是特别丢人的，就是手机丢了，你知道吧？
大概是哪一年？
那时候在北京喝多了，
哦，
喝的什么也是喝的红酒，喝的那红酒不太好，在自助餐喝的，你知道吧？红酒叫什么纯假红酒，喝多了之后我就手机落出租车上了，然后我就寻思把那手机找回来。那时候已经喝大了，到了一个烧烤摊儿，不是的，那个大桥底下。那时候北京不有那个出摊儿的吗？烧烤啊，那个面子、啤酒啊，啥都
啊，
有。
对对对，然后肉也不是
然后到
好，
那儿，
不
我
是
就跟
好
人接
肉，
电话，
可能
点
是。
两瓶啤酒之后，我就跟人接电话。然后我说："那个姐们，你电话接我。"然后我给我同事打电话，我说："那个手机丢了。"然后他就给我要回来了。然后那女的，就是那个我打电话就走的可远了。那女的以为我抢她手机呢，你知道
哦，
吗？
哎，
赶紧就把我喊回
他
来
就
了。
给你要回来了，什么意思？你电话不丢了吗？他怎么要回来？
对，我那个同事，他当天晚上就给那司机打电话了，然后让那司机给送回来，然后他还给我垫的钱给那司机，然后他就把我手机给拿回来了。然后第二天那个我说就那个烧烤摊老板就给那个我朋友打电话。说咋回事？喝多了抢我手机呢？
哦，哎，那
然后
你
那
这
个我
个，
同事给他一顿
啊，
解
那是因为你喝多了，那你应该自己就给自己打个电话
释。对呀、啊，我打电话当时是我是怎么了？我把我的号给忘了还是怎么？
啊。我天呐，
刚办的一个新号。
哦，是因为刚办的啊。
对对对，还是怎么回事？我就给忘
但是按理来
了。
说，
然后
以
说。
你的记忆力也记不住你同事的电话
后来就断片了，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你知道吗？然后这那个我同事第二天跟我讲的， 就是那个烧烤摊那女的就给他打电话说那个、哦、喝酒也不给钱，然后之后那个还把手机抢走了。
哦，那你真的是那个没给人钱且把人手机抢走了吗？
当时我都忘了基本上都忘了。然后说那个我同事就给他道歉，哎呀不好意思喝多了，然后就说那个多少钱我给你转过去。一个北京同事特别够意思，然后说那个他就是，然后那女的就说哎呀算了算了，两瓶啤酒算了。
哦，
也挺假的。
哎呦我天哪，我都不
了，
我突然听出这个故事让人这个毛骨悚然的点，你都喝多了然后又去点了两瓶啤酒。
对对对对，当时就没意识，
其实
就想借个电话。
再简单说，也正因为喝多了才又点了两瓶。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还不算最丢人的。
哎呦我天
哪，到时候回头再给你慢慢细讲。
不，你
给广大的听友朋友就讲那么多，回头希望我再讲的啊，就大家可以留言。哪天我单开一期。
我的天哪，原来你咱们多太不着调了哈，咱东北话多。嗯，
对，因为我好喝，其实。
哦，是是，我能感
觉，我
能感觉到。
跟你说，我喝酒可能瘾更大一点，是吧？
哦，
对比你其实要大一点。
我简单说，咱跟不喝酒的比，我是有酒瘾的。我像我觉得我要跟你喝酒啊，就是跟你比的话，我都算是没有酒瘾的人。甚至都不能叫喝酒。
对，就是最近几年基本上能控制住了，很少喝的这么大的时候。
哦，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咱们去我那儿那个通州，你说那个挺牛逼的那个小烧烤摊儿？哎，我那次记得。
最近几年，我跟你说，我喝的最丢人的也就是吐车里了。
然后我那次还记得就是啥呢？咱俩吃完小烧烤摊儿，你特别想说咱再找个地方再喝，但是我觉得哎，你怎么那么愿意喝呢？这已经差不多了，怎么还想喝呢？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奇怪。
对，那时候其实咱俩也不算太见面
啊。对，那时候咱们很少
很熟
啊。就是很少见面，就是也不知道。
对对对。
哎呀，那时候我好快乐，那时候我还没有房子。这个听友们真的不是凡尔赛啊，这个东西谁闹心，谁脑瓜子疼，谁自己知道啊。
对，反正最近几年就是最丢人的，也就是吐车里那时候就是。我们乐跟我们乐队合嘛，那几年基本上他们都给我准备个塑料袋。
哎呦我天啊！
以防我吐车里
啊！
哎呦，那时候
其实吐车里最大的伤害不是清洁，它那个味道吧，久久散不去。
对，倒是也不是我车啊，都打了滴滴。
你是太坏了，你
跟好多人我都伤了。
嗯，
我跟好多出租车司机，我都那个天天吵，就因为这，哎，吐我这里了，你给我拿100块钱洗车，你知道？
这个要100的还是挺良心的，咱也不知道现在洗个车得花多少钱。嗯，
然后就是千万不要模仿我们这期未成年人，千万不要饮酒。嗯，我开头我这期我就说一下。
嗯，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也不能说所有的年轻人吧，就是说
喝多了，其实不只是丢人了，咱老说丢人，喝多了其实危险系数挺大的，就是啊，就比如说我那次真要是跟人发生点冲突啥的，就是不可控了，后面就
而且就是我想大家为什么会喝多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事儿啊，咱们老家的话有不如意的事儿。你看咱们这个也是挺怪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咱们使劲喝酒。如意呢咱们也喝，高兴喝酒，不高兴也喝，介于高兴不高兴之间，今天菜不错再喝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咱们北方人或者中国人，全世界 也都差不多，就是人类共通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为什么喝酒，还是对抗生活中的琐碎。但我说的有点信誓旦旦或者有点假模假样的，我要说再不能再这么文绉绉，就生活有不如意的地方，我就是想和就是说对抗，就是日子还要过，房贷还要还，孩子还要养，老人还要孝敬，然后那个客户还要，我们还要继续当孙子啊，是吧？就是，那怎么办？有这么多的不堪，这么多的糟糕，那酒是一个不错的发泄出口，当然打游戏也是，运动也是，去健身房也是，但是酒肯定是。最经济、最实惠、最快的，让你一个释放的一个，
对对，酒也是一个吧，
对，
算是一个， 但是我感觉还是别喝这东西，对，
就是你
身体还是不好。
哦，对，你可以喝茶，
咱们有
啊，你可以去
正确的导向。
嗯嗯，哎，但是时间长不喝酒是他妈真想喝。我就年轻人为什么我觉得喝酒喝的越来越少？我
你给大家上上价值的时候，
我刚才价值刚才价值上完了，就是
上完了。
你看不知不觉中，咱们竟然去说年轻人，我靠，我们是真的老了吗？但也差不多是吧？
啊，你真的
啊，真的，
咱们真的老，
我还没有孩子呢，那看来我是真的是，是不是要个孩子是吧？我们从喝酒上一下想到了孩子啊。兄弟，我81年，但是我真觉得我好像刚高中毕业。尽管这么说很无耻，就是你貌似觉得你没有那么老，但实际上你已经很老了。
你这心态好
啊！嗯，我43属鸡。
你跟谭咏麟一样，心态挺好。我永远25岁。
啊，
然后说这个还是喝酒的事儿啊，喝酒的事儿。现在其实年轻人喝酒现在。也挺早，比我感觉比咱们
其实一样，我觉得每一代都差不多，
嗯，
啊。但是就是，
对，
他娱乐的方式会很多，就不会再选择，
哎。现在可能，
嗯，
对，现在可能更时尚一点。
对，
大家是看个演出啊，看喝点是吧？
对对，
没就咱当年
就是他们
那么土了，
他们喝酒只是助兴，嗯，他们不愿意喝酒，
对对，
但觉得那个氛围里边，难道拿一个饮料吗？
对对对，
拿一个酸奶吗？拿一杯茶嘛，不是，那就是那来吧，就是他们可能一瓶啤酒剩半瓶，甚至一瓶啤酒就抿那么几下，反正我就嗨起来，就是看现场啊，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就是我对对，我得
蹦迪
啊，对
啊，
粗糙的说，我得配套啊，我这个场啊，在这个应用场景下啊，我肯定不能拿着一个娃哈哈。
而且现在的酒都比较好入口，都是。国酒啊 ，real 啊，比如说都是鸡尾酒，
嗯，但其实我真的很讨厌 real 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就是，娘们儿气十足啊。但人们定位也是这个给女士用的，就是，
对，女士，人家是女士，
嗯，
对，现在女士也喝酒就是比较那什么，
嗯，对，其实我家长我家掌柜就挺能喝，嗯，但是他轻易不喝，因为他最爱的是五粮液嘛。
再有一个点就是现在女士抽烟的比男士还要多，
对对，尤其是在一些写字楼里边所谓的 office lady 或者是就是一种时髦吧，我觉得就咱们不说时尚或者什么，就是时髦就觉得这挺酷的啊。然后也确实
所谓的 office lady 人家就是
啊，没有，我觉得这个词就非常的滑稽，然后我觉得写字楼本身就是一个修罗道场，是一个给人没有一点好印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表面上富丽堂皇、光鲜亮丽、一尘不染，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像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大的蟑螂窝嘛，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强，按时进出，然后繁衍，然后就说着特别
繁衍。
这个你看
是有点说大了。
对对，你看我没喝酒都已经像喝了这个状态哈，就是此时无酒胜有酒。就是在那儿，
给大家讲讲怎么喝酒最健康吧。
告诉大家一个
小酌一点
啊，残酷的消息，就是喝酒就不健康。就像你说的吧，就小酌就好了。那他就助兴。今天有两口菜，特别喜欢吃，那你就少了。
那你说我要失眠，我喝点行不行？
我觉得不能偶尔行，但不能把它当做办法。
啊，
就是偶尔可以，但是绝不能依赖。你不能拿它当一个办法，嗯，它就是
你这失眠说喝点，你这上瘾了是不是？
失眠最好的办法是听咱们的节目啊，不出几分钟一定睡着。嗯，
行，那就本期就聊到这儿，感谢米饭老师啊，
感谢亮爸，然后咱们，总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咱们这个冲浪是新年第一期，然后我们会再尽多的做更好的选题，然后更有话题性，然后更认真的去耕耘我们这块自留地儿，然后再希望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咱更好的收获，就是我们播放量收听量更多，然后有更多的朋友们认识我们且喜欢我们。 对对对，突然就是，然后明天是咱中国的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然后也这个提前预祝咱们我们听友们元宵快乐。
嗯，祝大家元宵快乐。然后本期的不科学冲浪聊天室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束啦。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分享、订阅我们的播客。
对，我们在各种平台 ，QQ 音乐、网易云、喜马拉雅、小宇宙、苹果，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播客。然后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